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很高兴又到了一周一次跟许哥在空中见面哈，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见面的时间了。那接下来的差不多四五十分钟的时间哈，我们都会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园艺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拨打热线进来，那我们也会请园艺专家许哥呢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好，那今天首先请许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好奇，尤其是现在入秋了哈，早上起来比较凉爽的时候呢，会看到家里的这些草啊，或者是这个种的菜的叶子上哈，会像留下露珠一样，像露水一样哈。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它真的是露水吗？现在天气有那么冷吗？还是说这是什么其他的一些特殊的现象呢？能不能请许哥跟我们解释一下呢？
通常很多人就讲，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或者当你在露营的时候，在这森林里面露营的时候，你起来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行走的时候，会看到叶子上面有一些这个晶莹剔透的这个露水。
嗯，是，
而且很可爱。
没错。
可是哎，我昨天晚上并没有下雨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水滴啊，或者是露水啊，而且它那个晶莹剔透的比水滴还要干净呢、啊、感觉上。
对啊，为什么会这样？
像这种情形呢、哦、多半是发生在这个潮湿的地区。像我们加州这么干燥，除非你家院子很潮湿，或者是说你住在比较靠山区而且比较潮湿，也不能说山区都是潮湿的，有些山区还是很干燥的。
嗯哼，是啊。
那在这个潮湿的里面，它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容易常发生。为什么？其实在我们在讲这种作用叫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露珠的现象，在我们在讲这个露珠啊，这是什么作用让它造成会有这个露珠，我们叫做点滴作用、
嗯、
点滴好像我们在病房里我们打点滴，可是点滴是打到身体，可是这个点滴作用是从树叶子里面冒出来的。
哦，
当这个大环境之下，大潮湿的环境之下，你到了晚上以后啊，因为这个潮湿嘛，就变成什么，造成植物的体内有过多过量的水分，它没有办法发泄出来。当它没有办法发泄出来的时候，它就透过叶子的表面呢的那个细胞就是出来了，把这个水啊从那个地方给溢出来了。
哦，
那我们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哇，以为是露珠，可是呢、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点滴作用。
哦，所以这个水汽不是来自于大自然，而是来自于这个植物本身，是吧？
对，因为这个大环境之下，因为潮湿嘛，然后它吸收的水分过多了、嗯、它要有排泄嘛，当它排泄的时候呢、
哦、
它没有地方排泄啊，它就透过叶子来排泄了、嗯、但是它不是它的排泄物啊、
哦、
是多余的水分从叶的表面上给渗透出来了。
了解，所以就像人出汗了一样，是吧？
对，
渗透出来，从它的，我们是从皮肤的毛细孔，它是从这个叶片的啊，这个地方来渗出。嗯，那这样了解这样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认识植物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很有趣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通常来讲，如果说你家里的这种有这种植物啊，或者像果树啊，像花卉啊，或者像蔬菜，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就表示说你的这个大环境，你家院子里或者你这一区里面的大环境，这湿度蛮高的、
嗯、哦，那是好事咯。
但是呢，好事当然是好事，但是问题是说、嗯、如果太湿的话， 那你要看是种什么样的植物。
哦。
蔬菜、花卉、果树，如果太潮湿的话，它就会有很多的好与不好的作用会发生的。
哦 ，OK。那比如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好，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好呢？
好。像我这样来讲好了，一个像我们做酒的葡萄啊，做酒的葡萄为什么都在山区？
是为什么？
像 Napa 或者是Watson View 啊，或者一些山区，你会看山上啊会种的一片一片的葡萄，为什么？因为什么？在山区里面，它的水汽比较集中。
哦。
像比如说在法国啊这样。有很多的很有名的大庄园啊，葡萄庄园，他们都是在山区里。
嗯哼。
在平地上种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那种葡萄啊，它通常多半吃的葡萄都比较不太种在这个山区里，都种在比较平地或者是干燥的地方比较。但是种在这个山区里，多半的葡萄都是造酒用的。
哦，是这样的。
对，因为它有那个湿度啊，会让它这个葡萄的品质会好。
哦。
因为它那个这个大环境之下，因为山区里面呢、啊，它这个比较到了晚上以后，它的这个露水啊，雾气啊，比较会集中在山区里面。这个时候就是适合种葡萄，制作葡萄酒的葡萄。
哦、OK。
那我的农场，比如说在 Fresno 啊，或者 Stockton 啊，或者是在这些比较平原的地方啊，那就是吃食用的葡萄，或者是说、种一些比如说像。葡萄干的葡萄。
OK。
所以说这个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种类不一样，还有你如果种在山区里的这些葡萄，那要看不是说因为这制作葡萄酒的葡萄它又分有很多种的品种的葡萄，但是呢在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你的比例是多少？像比如说在山区里的葡萄啊，我们这为什么种在山区里的葡萄适合做酒，但是山区里的葡萄当它制作出来的时候，你们有时候喝红酒会喝到涩涩的红酒，有的时候喝到这种甜甜的红酒，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个经验。
有啊，不同的口感哈。
对对，
那是源自于不同的葡萄原料是吗？
对，一来是这个不同的品种，二来呢它有参与什么，参与去找一种葡萄，它这个葡萄甜度很大，然后呢它以他们自己葡萄庄园的这种配比，然后掺杂那个甜度比较高的葡萄啊，去掺着的混在一起，所以说有的葡萄喝起来啊，这个口感不错，为什么它甜味？有的喝起来，哎，为什么涩涩？它所以说每个庄园，葡萄庄园它都有自己的配方，自己的秘方。哎，但是我现在把话给讲离题了。那我说，所以说这关于像种在山区里，像 Napa、Sonoma 那些地方。的制作酒的葡萄呢，他们必须要种在山区里面，因为什么？到夜晚啊，晚上的时候，它的湿度会凝聚。可是葡萄制作葡萄酒的葡萄呢，他们就是要这种有湿度的这种山区里面的湿度，他们才会长得好，而且才会有一个好的品质的葡萄酒。
那也就是说起码葡萄它是喜欢高湿度的哈。那如果在家里头如果看到许哥说的这种小露珠啊，那是不是就符合说我们家里也算是有种植葡萄适应的这个环境呢？
其实要看我刚刚说的 比如说在纳帕种在那个山区里面，它是制作酒的葡萄，它的品种跟我们食用的葡萄的品种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多半制作酒的葡萄多半都是什么、酸的，但是我们食用葡萄呢、多半都是涩甜的。
哦，是吗？
对，所以说这两边并不是说哦，对，我可以在家里种那个制造葡萄酒的这个葡萄，当然呢、所有葡萄都可以制作葡萄酒了，几乎了，但是不是说、所谓都可以制作，但是就是品质的好坏，这是对那个品酒师来讲啊，是个非常就是专业的。那我们一般来讲哦，反正葡萄啊就可以做葡萄酒，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这制酒过程啊，它非常讲究，非常细腻，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知道的。
OK， 好，了解了。那生活当中呢，您觉得就是说，比如说适应这种比较，怎么说，有露珠的潮湿环境的一些植物还有哪些呢？
以前啊，以前就是说是最近的10年、15年来啊，这个因为这个气候的变迁啊，所以说造成这个大气的湿度都变干了，因为什么，没有水嘛。
对呀。
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以前所有的院子里啊，都是欣欣向荣，而且呢，好像东西都长得很好。为什么这最近的这一二十年哦，是越长越不好，而且越长越发育不良？就算你
为什么？
这就是大气的这种太大的巨变了，巨变呢就产生这个农作物啊，就产能不够了，因为太干燥了，而且。那干燥再加上啊，烈日当空，没有水汽啊，没有水汽，所以说它就长得不是很好。因为什么，比如说我是采摘种水果，我采摘这果，我种的是果树，那对这种太干燥的地方，那要还有一点，你要看种什么。比如说干燥的地方种有些植物就长得会很好很好，比如说像枸杞这个东西啊，它在当它采收成熟的时候，它需要干燥的气候。如果说那个时候像很潮湿的气候，它结果结得不好，而且就算结果了以后啊，它很快就会发霉腐烂。还有一点呢、我们在湾区所看到的枸杞都好像是草本的，可是真正的枸杞是树，是一棵树、
okay.
一棵树，哎，但是不是很大的树，但是最起码也有一层楼高的树，
是，
对，所以说，但是在我们湾区啊，一般所看到的、所吃到的这种枸杞啊，通常都是草本的，一根根细细的长在上面，哎，但是如果说。在好像应该是在内地吧，甘肃这个地方啊，就是很盛产这个枸杞的，而且长得很
好。谢谢许哥跟我们介绍这相关的知识哈，一方面可能解答了有些比较好奇的朋友对于说早晨这个晨露哈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同时也可以以此来判断我们家的这种种植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当然我想更切合实际的是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啊最近在生活中啊关于园艺种植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想许哥啊我们都很乐意啊在这个节目当中直接给您帮助和解答。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打开了，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上来。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关于有关于园艺种植、打理后院花花草草，甚至是园艺庭院设计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上来，我们直接请园艺专家许哥帮我们在线解答。好，那么在等待和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订阅在这里有一个关于这个橱柜安装的啊这样的一个优惠信息，可以分享给很多 homeowner 的听众朋友哈。那么在湾区呢，有一家叫做 Best Price Cabinet 的橱柜公司哈，目前是可以提供全加州最低价的这样的橱柜的定制和安装服务啊。他们主要是专营欧式的橱柜，全部都是在美国制造的，品质有所保证。每个柜子呢均价只要270块，小厨房2000块就可以搞定了，中等厨房也就只花4000块，所以比较适合您想要做出租房 ADU 或者是 Flipper 翻新的这样的一些 project 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去到他们San Jose 的 showroom 进行参观哈。Best Price Cabinet 橱柜公司的这个展厅地址呢是550，叫做Charcot Avenue San Jose。 那更具体的您可以打电话直接去咨询啊，是408-618-1096 408-618-1096。好，在我们说话这一会儿呢，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赶快来接听。第一位是吴太太，吴太太你好。
冰月喜哥你们好，我有两种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我的那个 zucchini 跟那个南瓜，从上个月下旬开始都只开公花，然后母花看到它有，可是它都会黄掉，那根本都长不出来，或者是长不大。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苹果跟柿子啊，苹果树今年完全没开花，柿子以往结很多小柿子，可是今年只结了3颗。我想知道是什么问题。我从1月份开始就有照许哥的做法，给21000，然后每个月给一次，然后到4月的时候，我看他们没有开花，但是我还是有给16、16、16，可是我不知道是接下来该怎么照顾，那明年还有没有希望可以结果子？谢谢。
好，不客气啊，请稍等吴太太，我们接听几个电话一起来回答。好，下面再来接听一下 Jenny 女士。 Jenny 你好。Jenna。
哎，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年种的那个丝瓜、黄瓜还有那个为什么出来的果子都是很苦，
果子发苦啊？ Yeah, 为什么？
不是每一个都苦。
Okay.
有几条就是黄瓜或者丝瓜都，哦，我种的那个叫做 kiwi 啊，fig 它也结了，可是它结的我觉得也是苦的，是因为我的泥土不对还是怎么样？因为我黄瓜跟丝瓜我几乎是天天都浇水。
呀、okay.
就是这几个问题想请教许哥，谢谢。
了解。好，这个不光黄瓜和丝瓜苦哈，连种的无花果也苦，怎么回事呢？我们等一下请许哥帮忙回答哈。好，下面再来接听一下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啊，你好。
哎，你好，陈女士请讲。
就是我们家后面院子后面前屋主他种了一棵柚子树，柚子树上面又嫁接了一棵橙子树，然后呢橙子很甜，柚子很酸，但是柚子的那个枝丫大过橙子，所以橙子的果实特别小，然后柚子的果实又很大，非常大，就是每一年我都有剪枝，但是我越剪它就越长得越大，就一年大概能结个300-500颗。然后怎么样可以把柚子变小一点，然后让橙子变大一些呢？另外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棵柚子树它离我们家的地基比较近，那离我们家的屋子比较近，那我不知道它的根系会不会影响地基，这是我第二个问题，谢谢。
好，不客气哈。这几位朋友都提出了很有代表性的问题，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其他更多有关自己生活中遇到园艺问题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下面首先请许哥帮刚才的几位听众朋友来解答。
好，这个吴太太说这个她种的那个意大利瓜和这个南瓜哦， 它只开公花，可是母花开了以后呢，它很快就谢掉了。为什么呢？好，其实我的回答啊，很多听众或者朋友就说：“哎呀，你每次回答都是水呀、啊，啊，要浇水，要灌水啊，施肥呀、啊，或者是说要喷药啊。”对，就这三种最简单。可是呢，大家往往就忽略了这三种的这种用处。所以说，前两天也有跟一些啊朋友在一起，当然里面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就说：“啊，你就是讲缺水啊，要灌水啊，什么肥料啊什么。”不是，我说哈、啊，在我们这一行里面呢、啊，不要说别的，就是浇水、灌水。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要认真去种一个东西的话，你浇水就是单单这一项。三年除湿
哦，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浇水，三年除湿，而且你要很专心的去浇水去灌水，要不然呢、那时间会拉得更长。为什么呢？因为你种的东西太多种了，每一种植物该浇水的时候你不浇，不该浇水的时候你浇，结果呢就造成什么，它裂果或者是落果。很多果树当你要采收的时候啊，你那个时候当你要采收，而且当它成熟要准备采收的时候，你还是按照平常的浇水方式去浇水的话，它就会落果。可是呢，如果有些果树该浇水的时候，比如说要成熟之前你要浇水的时候你不浇水，结果也造成它落果，或者是说它的果实会怎么样，会干。就算我现在再讲一个比较离题的，像苹果，因为你的品种富士苹果或者是Granny Smith 啊，青苹果或者是黄苹果，像这些它们开花的时间有先后前后顺序，而且品种不一样，它结果的时候也会不一样。但是它结果如果在青苹果的时候，因为它的成熟期比较晚，你到那个时候看到大家都结果了，而且都收成了，你就忽略了这个青苹果不去浇水，结果它就落果，因为水不够。但是呢，如果说像富士苹果，当如果是你用这种种青苹果的浇水方式去用在富士苹果的时候，当它要成熟的时候你就拼命浇水，结果呢造成什么，它落果。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当你在种植的时候，不是说哦，人家讲说苹果好像我讲苹果哦，就是千篇一律大家都适用，不对的。所以说我每次在问啊，听众打电话来，你种的是什么，
是
苹果啊，我知道是苹果，但是是什么苹果，比如说青苹果、富士苹果、黄苹果，你种的是什么苹果，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浇水还有施肥的这种程度跟多少又不一样，而且是应该施这个化学肥料呢，还是应该施有机，像鸡粪、牛粪、马粪，是应该施什么肥料，那个时间不一样，结果就会不一样。同样的，吴太太说意大利瓜、南瓜，我说这是因为水啊，因为什么，前阵子上个礼拜我也在讲，当这个瓜类的时候，不单单今天他问的问题是瓜，我现在只回答瓜，我不要把它牵扯到别的，因为那个题目会牵扯会太大了，今天我就以瓜来说、你这个，而且他今天问的是两个瓜，一个意大利瓜跟南瓜，他为什么都开公花，他的母花很快就干掉，因为什么，天气太热了，所以说天气太热没有问题，它就是要天气热，但是问题是说因为它的根系很浅，都在土的表面上，这个时候你给它补充的水分如果不够，造成它的花蕊干枯干燥，结果呢你公花开的花有花粉，它就算传播到你的母花的花蕊上面，但是花蕊干，为什么干，因为它根吸收的水分不够，而且太阳太大，让它的花蕊干，就算公花的花粉 着床在这个母花的花蕾上面，可是呢因为花蕾干它不着粉，就变成什么，它到时候它没有着粉了，它没有办法成果，
了解，
它就掉
了。了解。那如果光针对这两种瓜的话，哈，这个南瓜或者意大利瓜，怎么浇水才能满足它的需求，而不就是让花蕊强壮足够呢？
好，就是我们以今年来讲啊，今年来讲，前一两个礼拜不是很有特别热吗？在这个热的时候 你记着，在特别热的时候，你如果说你在家，你有可能的话，你就马上到庭院里面去给你种的瓜或者种的菜浇水，或者你家有种一些果树的话，给他们灌一点水，因为让它的蒸发稍微就是有水分的补充啊。如果太那个时候，因为如果太干燥的话，你的果子可能会落果，让落起果来像下雨一样，就落得一塌糊涂啊。
了解。那比如说这个南瓜丝瓜浇多少够呢？天热的时候浇一加仑几加仑还是？
一加仑就够了，每一颗浇半加仑就够了。
哦，
半加仑，因为它根啊很浅，而且它都是虚根，它不需要像我们灌果树啊都要灌水，它只是浇水。
OK， 了解了。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问题哈，我们到了休息的时间，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为您回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休息的时候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一位吴女士。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家有一棵鸡心红枣树已经十几年了，产很多的枣子，可是这几年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种在前院，它的根已经长到这个 driveway 上面，所以把我们 driveway 都翘起来了。那这个树我们是每年都有修的，我们想保留这棵树，那就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处理。
那请吴女士稍等哈，我们按照刚才的顺序呢会一个一个来为大家解答。好，那刚才许哥是谈到了这个宫花哈，为什么南瓜什么意大利瓜只长宫花。那刚才那位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是苹果为什么不开花呢，柿子也长不好，怎么回事呢？
有两件事情啊，两件事情。第一件，他说他也是照常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灌水啊。每一年的一月份，记得每一年的一月份，一月二十号以前，你家的果树每一棵都要灌一遍。所谓灌，就是拿水管去放在那里，不是你们家的那自动的那种浇灌了。你自动的浇灌不够用了，用那个水管去滴灌，用滴24小时。24小时说实在没有多少水，因为你滴灌差不多24小时，你滴了24小时也只不过是5桶的牛奶桶这么多的水，你但是它是慢慢渗透到你8寸以下的根部，让果树充分吸收水分的才管用。你平常哗啦啦的像一盆水，就算5加仑的水你倒在地上，可是它不会渗透到地底下，根吸收不到，所以说你浇的水也是白浇。所以说用滴灌灌水，每一年像我家我都一样，我每一颗每一年我都轮流灌，都灌它24小时。其实才花掉我多少水费，没有多少水费，可是呢
是
我不是用大水冲龙王庙的那种大水，我滴灌慢慢滴，可是也可以省很多水，也保存了这个所有的果树的成活率跟它以后的这个结果跟收获。
了解。所以您推测就是说如果苹果不开花也跟灌水量不足有关是吗？
是是是是，这个。而且第二个呢，你一月份除了灌水以外，你还要什么给它足够的有机肥，鸡粪啊牛粪马粪都可以。但是呢等到它二月份开花的时候，二月初开始开花的，因为很多果树当它 长叶子之前它会先开花，长叶子之前会先开，比如说苹果在它长叶子之前它会先开花，比如说像葡萄在长叶子之前它会先开花，比如说像桃子在开花在长叶子之前它会先开花，很多果树都是在花先开然后再长叶子，所以说当它开花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开花它就要结果，但是它为什么不结果？第一个你的水分不够让它开了，它水分不够让它落花，落花的连果都没有了。第二个呢，养分，你给它的养分不够的话，它以后会影响到它以后的结果，结果的大小还有甜度，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开始一月份非常重要，开春非常重要。
刚才这位朋友好像提到说他有蛮认真的哈，按照许哥嘱咐的这些有做了，那除此之外还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明年想要开花结果的好的话，许哥有什么建议呢？
没有，通常来讲啊，我们经营果树的来讲，这两点就可能让我们丰收，也可能让我们死掉，我们这一年的这种辛劳统统完蛋了，就是这两点。因为这个在这一边呢，阿婆不开花是指结果结得少，通常这两点是主要因素，因为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啊，它并没有很大的很多的那个病虫害啊，所以说我排除这个病虫害，但是呢我绝对不排除水。对，有的人说我天天浇水，可是你浇水而已啊，不是灌水，你没有把它灌透。记得你浇水只是浇它的土的表面，灌水是不是要把它灌到透？因为什么？它的根部通常在距离地的表面八寸以下，你平常浇水只是浇它的土的表面啊，所以说我平常讲说浇水浇水，比如说你种蔬菜像叶菜类的东西，它的根都很浅，我说浇水，可是我从来不说灌水。可是呢果树你只要每一年的一月份你灌水，就是最重要的步骤，还有你那个肥料，那个有机肥，那个鸡粪，你在差不多每一季你就要放，或多或少你要放一些有机肥，像鸡粪、牛粪、马粪你都要放。
了解。好，许哥，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哈，那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你给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因为他就想明年是不是能长得好。
好，
就还是按照这几点做到是吧？
就做这几点，你一月中以前一定要做好这些事情。一月中
好，
就浇水还有施肥。
OK， 好，下面有关于丝瓜、黄瓜的问题啊，为什么苦呢？
丝瓜、黄瓜为什么会苦？通常来讲，丝瓜、黄瓜有两个情形。第一个，你不知道，因为在你吃之前，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丝瓜、黄瓜为什么会苦。因为什么？水不够，它就会苦。你浇的、
也是水啊？
是水，多半水不够，它。像我们在做这个蔬菜农场，像黄瓜这瓜类的东西啊，尤其是黄瓜种在田的边边或者头尾或者边边的黄瓜多半都苦，因为什么？水浇的不够透。种在中间的，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喷罐互相交叉的，它这个苦瓜或者是黄瓜，尤其是黄瓜都不会有苦味，可是通常你吃到苦的都是水浇的不够完全
了。那
为什么
无花果呢？
无花果它也是苦，通常很多人呢都忽略了苦。无花果那么大了，我应该就活了嘛，所以说忽略了它的那个水。其实无花果是很耐干的，可是呢，当它结果，尤其是在快要结，就是采收之前，你一月份你只要浇一次好了，浇一次，你一定要给它什么鸡粪，记得鸡粪、牛粪、马粪，一定要给它有机肥。你不给它有机肥，那你的收成，第一个，它就是会没有甜味，或者是口感不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
那怎么样浇水算够呢？
啊，其实它浇水就是当它长叶子的时候，那时候灌水。 长叶子的时候。
Okay, 这是无花果哈。
对对对，无
花
果。
浇多少算够？
你就滴灌一次就好了。
嗯，
滴灌。好，那陈女士说，院子后面的这个柚子，嫁接的这个橘子，那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橘子变大？没有办法，因为什么？这个柚子根据柚子本身，它不是甜柚，大部分的柚子都是酸涩。但是因为它嫁接的这个橘子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有的橘子并不是小就是不好，有些橘子它的品种就是小，但是我不知道它嫁接的品种是比如
说
是
嫁接的是橙子，
对，
橙子，
橙子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orange 橘子啊，橙子你们讲橙子，台湾人讲橘子。
Okay,
所以说在不管是橙子或橘子，反正统称就 orange， 你这个小，如果说你种的是 Navy Orange 几这个品种的话，它应该会大的。但是如果说你它嫁接 原先的物主嫁接的是Valencia 这个品种，它是小，你再让它大它也大不了，因为它就是这么大了，它的品种就这么大，
所以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如果想种得好就单独种一棵。
对对对，他这个嫁接的话不知道他嫁接的是什么品种，可能他 嫁接的是小品种，他觉得很好吃，说不定前面的屋主是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
哦
哎、但是柚子跟橘子嫁接是可以在一起嫁接，但是我不知道他没有办法
能不能让柚子少长点，这个橙子多长点呢？有这个办法吗？
没有，但是他也不会让这个柚子会大到哪里啊，因为它的品种就在哪里啊。
哦、
嗯、对。
OK, 了解。好，下一个问题。
哎柚子距离这个屋子太近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那个 foundation, 屋子的这个。嗯、啊这个橘子啊，它的根群不是像那个 redwood 这么大，或者是像那个 pinewood, 或者像龙柏。柏树这样它的根、哦、会 damage 你家的 foundation 或者你的 driveway, 但是柚子还不太至于，但是呢我不知道你那多近，你可以每你看到那个有冒出来的那个根、啊、冒出土面上的话，接近房子的地方你就想办法把它锯掉或者砍断，它不会死的，只是让它不要往屋子里面长过来，你那边砍断了以后它就会往你家的院子这边长，就不会再继续往你家的屋子底下钻了。
哦，了解。
对。
好，那我们时间马上到了，很快回答一下，这个红枣根长到 driveway 上怎么办？
好，就是我刚刚讲的，长到 driveway, 你看到长到 driveway 的时候，你叫你的园丁想办法把那个根啊尽量往下砍，把它砍掉。
嗯、
就是长到 driveway 方向的根。嗯
okay
尽量砍，比如说砍距离 driveway 一尺的地方砍掉，不会死的。
哦、
然后它这个根、哦、会往那个反方向长。
嗯，所以不影响它的生长和结果。
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影响，不会影响，不会影响。你就你怕破坏掉你的那个 driveway 的话，你就把它叫那个你的 gardener 把它砍掉。就算距离这个 driveway 一尺，或者是这一棵树长过来差不多半尺的地方你把它砍掉，只是这一方向的砍掉、
okay.
另外一个方向你就不要砍了。
了解。好、嗯、非常谢谢许哥。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也刚好就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再次谢谢许哥，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